各位朋友晚安。今天是我们的个人与群体试验本质第831节。好，那如果你稍微注意一下的话呢，今天这个时间的这个标示呢，它在告诉我们说这个个人群体试验本质大概有42个星期没有上课。就这一节之前是42个桌之前，就是10个月之前。好，那这个蛮不寻常的，因为赛斯课停了大概有10个多月。好，那接下来就是这个831节。好，但是它又是第5章的第二个 section。好，那在这一节呢，一开始真是写了一首小诗啦。那我个人还蛮喜欢这首诗的哈。他说，城市的玫瑰包含了永恒的种子，整个宇宙都含摄在其中。那我觉得这个诗呢，它是蛮好的一个注记啊，对今天所要讲的内容。也就是说，其实每一朵玫瑰或每一个人的特质啊，你的特别性、你的独特性，它在整个宇宙当中，它含摄其中。也就是说，你的后面包含着所有，好，你的后面包含着所有，只是说你信不信而已啦。那假如说我们的背后包含着所有的话，现在我们每个人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我的人生意义是什么？我活着是为了什么？我的人生是为了什么？我可以用这种方式继续活下去吗？我早年在公司里头，有经常碰到同事有这样的问我啦，比如说啊，我在这边工作，那我的人生意义在哪里？好，所以后来有一位呢，他就跑到中国大陆去做生意啦。好，那在中国大陆做生意也做得还不错，可是没有多久就得肝癌死掉了。我不是说这个东西是有相关的，我是说每个人他很认真的在追求他自己的价值，那在这个追求自己价值当中，就可能碰到一个很通常的问题，也就是这是一个竞争的社会。好，也就是你必须要很现实。那竞争的社会的话，我们不能够谈太多的所谓的理想、梦想、伟大的这个志向什么之类的。我可能是要蛮专注在我现在怎么跟别人竞争嘛。然后如果我优秀的话，我必须要再更优秀。那有没有止境呢？其实没有。好，因为你永远必须要竞争下去。有钱是不是要更有钱？有能力是不是要更有能力？好，所以变成你永远没有办法真的安心下来。可是假如你了解到说，其实每一个玫瑰，它其实包含的整个宇宙，好，都含摄在其中的话，那后面意涵的是什么？后面意涵的就是说，那你今天投胎当人，作为一个人的话，其实真正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是你眼前所碰到的每天的事情，不是吗？你只要把眼前的事情处理得很好。不是说他是高贵的或是他伟大的，而是说你的那种你的梦想，你的愿望，你把它实现了，而不是为了要生存而生存嘛。好，所以他这里头今天这一节他有提到，到了现今这个世界，现今的这个社会呢，我们好像是为了要苟活而活下来，为了要生存而生存了。听说有一个人死掉以后到阎罗王那边去，那阎罗王就问他说，那你下次要投胎当什么？他说要当母狗。但是阎罗王很奇怪，什么你要想要当母狗？他说因为临难母狗躲啊，临财母狗免啊。臭别字的跟我一样，母狗躲啊，是啊，所以我们不是要苟活了，我活着假如不是因为你的愿望，活着如果不是为你梦想的表达，活着如果不是你的那个特质，你的那个戏剧张力的一种表现的话，你活着干嘛？你没活之前你也好好的啊，那身体也不过是你的工具啊，不是吗？啊，所以我们再来看这件事，今天的课程哈，因为我们今天的课程是在谈经验的机制，好，也就是经验是怎么操作的，你现在所碰到的经验发生在你生命中，经验是怎么来的？那简单的就说，就是 概念形成经验啊，那概念就是你的人生观啊，概念就是你的世界观啊。好，在你的人生观跟世界观里头，你会经验那个人生观跟那个世界观啊，你怎么想啊，那你的经验当中就会是这样啊，那你会业以为真啊。好，比如说我这么想，那我有啊，你看我认为这是真的啊，你看吃 organic 身体就很棒啊，不吃 organic 身体就很坏啊，对啊，那你看不到其他的反面的资料啊。好，你认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在你的经验里面它就会形成事实啊。所以他说在有组织的宗教里头犯过很多严重的错误，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好处是什么呢？他说以基督教来讲，提供了一个被大部分当时的世界所接受的架构，在其中经验可以非常明确的来的规则来评判。比如说在一个以前的社会，在一个基督教的这个社会里头的话，什么事情就归给上帝嘛，你活着是为了什么？荣耀上帝嘛，为什么要活着？那上帝的旨意啊，一切的生活的标准都是以宗教为主啊。那其实这种经验在我的身上我是很清楚的，因为我们家就是这样子啊。对啊，那我觉得啦，像以我个人来讲的话，像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一点都不想改变，我一点都不想去说服别人，因为其实他们还蛮幸福的啦，因为他在他的架构里面，他要怎么样去玩他的概念，人家有人家的自由啊，即便他是我的孩子，我的女儿，那如果他喜欢这样玩，那他也觉得蛮幸福的，那我干嘛去改变他？所以呢，他说在宗教的经验里面，没有错，他会被仔细的审视、修饰。比如说，你这样的想法、这样的做法，有没有符合这个圣经的标准啊？那当然，在这种审视之下，他仍然容许一些丰富的表达啦。所以你看，在这个西方的世界里面，西方的文明或西方的艺术、西方的雕刻，因为这个基督教文明所雕刻出来很美丽的东西有没有？应该很多嘛，做出来的美丽的艺术还是很多啊，所以仍然有很丰富的这个表达。不过呢，它仍然停留在宗教的教条的范围里面。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就算你是一个罪人啊，你做错事了，你仍然有赎罪的这个机会或赎罪的方法吧？在以前的话，这个捐一点钱，买个赎罪券就没事了嘛，或者是到这个神父那边去忏悔一下，那不好意思，这不是我做的啊，这个撒旦做的嘛，撒旦引诱我的啊，跟我没关啊，我还是这个上帝的这个爱子爱你，所做的事情都是撒旦，所以撒旦功德无量啊。所以就算一个罪人他仍然有赎罪之道，可是现在的我们的话，我们一旦没有一个宗教的思想这个概念的人的话，我们会怎样？会责怪自己耶，你不会放过自己耶，尤其是那种完美主义的人啊，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的人，你从来没有一刻不在责罚自己啊，我怎么可以做错这个事情，我怎么可以做错那个事情，我怎么没有比他棒，我怎么这个事情输给他，我怎么是第二名不是第一名，你永远在苛责自己啊。所以他说就算是在这个基督教里面呢他们相信灵魂的不朽性因为灵魂这个部分呢是不会被质疑的，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再怎么样你还是死后有一个上帝嘛，你今天再怎么委屈，是不是有一个 最后的 great equal 最后的审判所以人家会给你公道的嘛。那以前在中国的话，你知道阎罗王在阎罗王面前就会给你就会还你公道嘛。那佛教的话到佛陀面前，佛陀会给你公道嘛，你在这里吃亏一点没关系啊。所以灵魂的不朽性是不会被质疑的。所以几乎所有的社交跟宗教经验都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可循，而所有的人都会接受出生跟死亡以及期间所设的所有的这个仪式比如说你是个基督徒的话，一出生就是开始受洗嘛然后一切就是接受成人礼啦什么礼啊中国人也是一样，他有一个基本的步骤嘛 啊，什么以前什么一岁的时候要什么床舞还是什么样啊，剥黄蛋啊什么，反正他有一个仪轨，也就是说站到这个习惯来的话，反正就好像应该是很平安，有人会保佑你这样子啊。所以教会的权威呢，终其你的一生，你自动的把个人的经验结构在那个范围里面就可以了，也就是说你好像接受一个安排，比如说你参加一个聚会啊，你坐在哪里啦，你吃什么东西啦，都自动帮你安排好好的，你不用担心啦，你进去就好啦，啊，一切就是自动化的，那就有一套标准啦。在那个界限内呢，某种经验会兴旺起来，比如说啊，我很信，我对这个上帝很有信心，我的信仰很好，所以哎，你看我得到很好的这个保障啊，啊不好的话，他就处罚你，啊。但是现在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呢，这样的整体的权威是没有了，啊。今天学佛的人，你有真正会觉得说佛陀是不可抗力的吗？你今天是个基督徒的话，你有觉得说你会百分之百一定相信神吗？你外面有太多的资讯了。意思是说，以前简单的意识，好，那么你会容易相信简单的事情、简单的规范，那很容易让你很快就满足了吗？哦，我说过了吗？以前如果说你是一个女人吗？啊，爸爸妈妈说你嫁给谁，那你就乖乖的嫁，好像婚姻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也不需要什么太麻烦的恋爱，然后事后的吵架也比较少，那离婚率也比较低。那你怎么那么奇怪？现在的话，反而都是自己选的，爱人自己挑的，反而这个离婚率会比较高啊。那吵架的事件也比较多，为什么？因为人的意识成长了啦。现在的孩子好教吗？你可以讲说，妈妈告诉你要这样，爸爸告诉你要这样，孩子听吗？孩子不听啦，为什么他不听？你不能够再满足他了啦。简单的意识形态、简单的规则，已经没有办法满足现今的人类，因为大家都是老灵魂。好，宗教能够限制你了吗？不行了嘛。哦，你说像我在，不好意思，这两天有个透露消息，我到教会去的话，其实。你要叫我怎么听嘛？对，我回不去了嘛。那个单纯的也不错啊。我说真的还蛮幸福的哦。你是相信一个上帝，可是问题是我已经没有办法了嘛，对不对？好，那你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意思是说，好了，你有的时候我们的问题是出在当我们把一个意义丢掉了以后，本来你是相信说，哎，你只要信上帝得永生啊，哦，现在不是啊。你现在那个信仰基本上你没有办法很 pure 很纯粹，可是你自己的力量有没有真的 build up， 这就是问题了，哦，那有时候你没有办法 build up 的时候，你很多的观念有点像类似像崩溃，很多学其他比如说新时代啦或什么，假如你真的要写的话就认真写吧，哦，如果你写一半的话，你会觉得说好像那种这里失掉那边又没有真的抓到啊，那个就比较麻烦了，啊，所以你说这里提到一个蛮有趣的一个说，他说个人，啊，每个个人必须要在枪林弹雨形形色色的这个价值系统中走他自己的路，然后做自己应该做的决定，啊，当然有很多人不要了，我说真的，啊，有的人会比较选择比较单纯的一种，啊，宗教生活，啊，那在这里头你也不能说他这样就不对，那也蛮幸福的，可是说真的，以现在的人类的意识形态来讲的话，人类的意识的复杂度，好，而且这个价值的这个形形色色，他说用枪林弹雨来形容，你看我们现在，你问100个人，大概有100个人有完完全全不同的一种修行的法门跟路，好，然后每个人性格都不一样。那事实上也不完全是这样而已啊，啊，每个单独的个人在他的一辈子当中，哦，他可能也换了不少宗教。像我很多朋友当中呢，其实每一种宗教他都学过，包括我自己嘛，哦，我也在慈济做过，我也过法号叫做济尼，哦， 那我也是实际志工，那我也是我跟燕曼老师学过啊，那我也跟空海法师学过，那我也在其他的庙寺也学过，然后也在基督教也学过啊，那反正五花八门，包括我也是一个一贯道的，五岁我就入一贯道，所以你说是不是形形色色的这个价值系统，我们都会去浏览一番啊，然后最后呢，你可能会决定你自己要走的路了。所以你这个角度来看啊，在以前的时候很简单，如果你爸爸是做皮鞋的哈，那你就只传物业嘛，你就做皮鞋就好了啊。交易的婚姻时代的话是说叫你嫁给谁你就嫁给谁，可是我们现在的经验跟以前是大不同啊，真的是不同啊。以前是先生就是你的天嘛，那先生说什么那你一定是 OK 的，而且是全力支持的，而且你不会有任何意见。这个想法在现在的价值里头会有吗？不会了吧？你常常会比先生的声音还要大声嘛？啊，而且你不可能认为他的决定能够符合你的需要吧？那不可能嘛！啊，你怎么样去回顾到100年前，或者是50年前，人家说什么就说 OK。那不能满足你的需要了，我说的真的嘛，对不对？所以时代不同，因为我们已经无法领会，这些过去的这些特质了。我们有我们的主观态度，我们有我们的这个社交种类跟特质了，所以赛斯的批评是说，虽然没有错了，宗教有很多的错误，那也可能误导你，然后你。一辈子就是可能也是在另外一种束缚里头，但是它的好处是什么？它是告诉每个人，人生是有终极意义的，在那个时候，人生的有意义是绝对不会有疑问的。对一个基督徒来讲的话，任何生命就是为了要彰显上帝的荣耀嘛，活着不会有问题啊，不管这样的一个说法你同不同意啊。都已经被指定为那个意义了，就像我刚刚讲的，一个太太的话就被指定，你就是叫做夫唱妇随，那夫唱妇随在我们小时候好像很理所当然了，现在应该是夫唱妇随才对吧，现在夫唱妇随已经不合时宜了啦，所以人们的梦，他在提到梦，连梦的部分也是不同的哦。他说在宗教在古代的这个基督教时代的这个西方人的话，连做梦都会梦到很多形而上的形象，圣人啊，魔鬼啊，佛教期间啊，如果你是一个佛教徒的话，你可能常常梦到观世音菩萨或者是什么神明来跟你指示，什么妈祖小姐过来啦，还是说这个这个反正就是常常会有不同的神明来跟你说话了哈，对啊。但是如果你是信基督教，你不会梦到妈祖啊，妈祖进不到你的梦中啊，对啊。但是整体上来讲哈，有一种信仰的架构存在。那所有的经验都在那个架构下被评断。那这样讲的话呢？他说以现在的人来说，我们有多的多的决定要做，以前是人家帮你决定好的，所以在一个彼此矛盾的这个世界里面呢，我们就坐在客厅里面，就看看报纸，去看看电视啊，所有的资讯都会进来嘛。你看现在的孩子更厉害啊，他到哪里，你说他吃饭他就对他的这个手机讲一下 Siri 是吧，对他讲说，这附近的餐厅哪一家比较好？那这个餐厅是几颗星的？他马上就用口语来告诉你啊，连查都不用查。啊，现在孩子很会查这些东西，可是对我们这个LKK 的就可能会比较麻烦一点哈，老 Coco 了。所以呢，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试图找我们自己的人生的意义。或者是生命本身的意义，不管你今天你多有钱，生活的多，多美满，多快乐，但是 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啦，我活着干什么啊？我的人生意义在哪里？各位有问过吗？有。然后得到答案是什么？
就是来才是找
狗活。
不是猪活的狗活。我想每个人都应该常常会问自己这样吧。好，那我记得以前的话，我们曾经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好像三十岁四十岁之前你就必须要完成什么样的远大的好目标，那你才会觉得说哎，没有白活的。好，那没有白活这样的一个字句，父母给我们很大的压力，然后我们自己也给我们自己很大的压力。你读书要上台大，然后出来要上有名的公司，然后自己要能创业，然后要飞黄腾达，但是这都是你要的吗？如果都是的话，那这个世界就只要一种人就好了。但是因为他告诉我们说，其实每一朵玫瑰它的背后都蕴含着整个宇宙，他的意思是说，其实今天如果你的智商真的没有那么高，你的能力真的没有表现那么好，如果你的才能只有在某一个方面，那是应该的，因为那只是你的戏码，你的灵魂跟你自己密谋过，商量过，讨论过，然后去塑造一个特殊的人格，用这个特殊的人生蓝图想要品尝你的人生。哦，那所以你过的那个生活不必是最好的，不必每天问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不必，第二也蛮好的，第三也 OK， 最后一名可能也还不错。好，问题是总要有人最后一名嘛。好，那一样的情况，如果以现在的社会来讲的话，我们说真的，假如说是在优胜劣败的这种竞争哦，是永远没有止境的啦。好，那没有止境的话，你就永远不可能有快乐了。有人常常以前我就听人家讲，你没有有钱还没有关系啦，如果你有钱，你搬到那边破壁起来，发现到隔壁人家的那个游艇都比你大，房子比你大、你以前那个区域你可能是最了不起的哈，顶呱呱的，可是搬到那种有钱的区域，那就自己就觉得怎么渺小的，那还要再更努力一点，这样对啊。没有搬到 country 啊，不晓得原来人家的房子都很大。所以我们都在找我们的人生的意义。那我们可以以实验的想法来想事情，我们可以想是这个或是那个，可以从一个宗教跑到另外一个宗教，或者是从宗教跑到科学，或者是科学跑到宗教，总而言之，作为一个现代人的话，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想法，然后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这个宗教选择，但是我们有这么多选择的时候呢，当然我们给我们自己很大的自由，没有错了。现在的女人，如果你要选丈夫的话，是千挑百选才选掉自己喜欢的吗？不是说妈妈替你皱眉，然后你就 OK， 那有这种事？可是在某一方面来说啦，如果是以前的话，大多数人是不可能做到的啦。比如说以宗教来讲的话，如果你是在基督教的这个国家里面，那么你如果是个异教徒，那么你有很可能活不下去，因为你会被处死啊。如果是个巫婆的话，那就把你烧死吧。但是现在的话，单单是通信的方式的改进啊，就可以让我们随时被形形色色的一些邪说啦、文化啦、狂热教派啦或邪派所包围。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些经验的机制实际上是很明显的，也就是说你怎么想，那么你就会经验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因为它不会隐藏在一个系统信仰的系统之下。以前在台湾的话，你只要相信有一个民主的救星，英明的领袖蒋中正，那就没事了。那现在还有英明的领袖这种字眼吗？谁当总统啊？随便 所以都被骂得惨兮兮的。以前你敢吗？已经不行。以前你到总统府 去这个叫嚣一番，明天你就到监狱里面去了，对吧？现在的话，我公开批评你，你又能怎么样？对啊，一个总统跟一个平民，反而当平民比较简单一点嘛。当平民的话，没有太多人批评你；总统的话，你有一个话说错了哈，那就满头包嘛。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们的选择哈，其实多很多了。好，那么其实有一句赛斯的名言是说，你的一生是你的灵魂为你精心量身定做的一场戏。各位愿意不愿意相信这一点？你的一生是精心量身定做的一场戏。那既然是一场戏，戏一定有什么？戏的表达，戏的张力嘛，戏剧张力。怎么现在这个经营这个赛事？这就是戏剧张力。一堆这个牛肉干，全撒在地上了。哦
是牛肉干吗？很好，很好，没事。
那个是素肉干。
哦，素肉干。
素肉干，对。哎呀，所以，我们生活在现代的这个社会哈，我们把我们的主观经验放到有意识的前世，好，就变得很重要了。好，就变得很重要，因为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感觉啦，我们说主观的意思是你的想法叫主观，别人的想法叫客观，你的经验怎么样放到你的前世有意识的前世里面，这变得很重要。没有一个人可以影响另外一个人。好，今天你是爸爸妈妈，你可以影响你的孩子吗？你做不到啦，我说真的。你今天是丈夫，你能影响太太吗？你也做不到。那反过头来，你当太太可以真的影响先生吗？屈服在你的淫威之下，暂时不说话，可是敢怒又不敢言，可是心中还是很怒怒，对吧？对啊。那好了，那我们在学赛斯，我们说你相信你形成你自己的实相，我创造我的实相嘛。那好了，那这句话写了以后就问题就很多了，你立刻要面临一大群的新问题，这什么样的新问题呢？就是我的个人跟集体，你们确实过足了自己的经验呢。比如说，我要这样做，对方不这样做啊？怎么我构成我的，我创造我的实相？然后呢，为什么有需要那么多的经验，但是看起来又很像，又都是负面？假如说我创造的话，为什么会创造负面呢？为什么我的人生有那么多的，不是我要的，为什么晚上三点钟会晕到对啊，晕到休克或者晕到醒不过来呢？我创造我的实相，我怎么去创造这种实相呢？那到底是你创造你的实相，还是实相创造了你？这算是这蛮有意思的。上次讲这一句话说，到底你在创造你的实相，还是他还是实相创造你啦？到底这个是不是一个无缘无故造生的宇宙？所以我们也是会立刻会面临这些问题啦，因为还没有消化到完全啦。可是如果说你慢慢去浸淫在这个赛斯心法里头，你最后真的是会找到找到你终极的一个究竟法了。他说在中古时代有组织的宗教或者是基督教好了哈，然后他们会提出一道信念的过滤网，而个人透过他来看自己。什么样的信念网？我想是个基督徒你就很知道嘛，你每天该说些什么话，那祷告也有祷告的一套标准用语，连实际都是有一套的。比如说我说恩宠，那我的教友就跟着不能叫恩宠，要叫恩典。 这个词句都有标准用语的啊，你不能乱讲啊，哦，所以有一套信念的这个滤网，然后你会用这个教义来过滤自己，我现在这样做到底是对还不对，我人生过得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但是有一个部分很不错，就是你不用觉察自己，你只要把家交给上帝就好了。哦，天灾，为什么天灾？上帝不爽啊！你看诺亚方舟，上帝不爽就把所有人杀掉嘛。啊，可不可以杀？可以啊，因为他是上帝，对不对？你不用觉察说这个跟你是有关的嘛。哦，你把任何事情就往老天爷一推就没事了嘛。哦，可是作为现代人，有这么简单吗？没有啊。你就开始讲说，奇怪，我牙痛，这牙痛到底是什么信念造成的，对不对？我阴线到底是阴线是什么想法造成的？哦，那自己没有办法透过滤网来看的部分呢，对个人来讲是隐形的。啊，事实上这样讲好了，很多你看不到的事情，对你来讲都是隐形的。你们看我很清楚吗？我常常在讲，哦，可是我自己看不到我自己吧。我真的以前没有并不知道我的国语那么烂，是最近才知道。
OK 啦
、哦，其实我也觉得说蛮好听的啊。对，我的意思是我以前一点的那种觉察都没有了，啊，结果透过几个人来跟我讲，我才知道原来我是这样子。
这是外向的觉察。
啊，外向觉察，好，蛮好的。哎每一个人他的人生有他的人生的目的，所以你只要完成自己的目的，那你要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戏，你这个人生的戏码是什么，说法到底是蒙太奇的 montage，哦，那种悬疑式的，哦，还是那种起伏波动很大的，你戏剧有戏剧的说法，啊，你生命有生命的基调，你有你自己的感觉基调，也就是说你有你的 feeling tone， 你这个人是什么特质，哦，啊，这个人就是忧伤啊，林黛玉啊，啊，你叫他快乐，你要快乐的跟神仙一样，那没有办法了，他就是忧伤啊，啊，他这个人就是很内向，你要怎么叫他外向。以前有一个朋友说，我怎么能够叫他，说他先生啊，怎么能够一只鸟去跟在水里面游的鱼说话，他大概不知道有一个成语叫鸡同鸭讲，因为他有新的形容词。他说：“我怎么叫一头一只鸟跟水里面的鱼说话？”他大概形容他先生是水里面的鱼。
那说明先生是双鱼座。
对对对，对啊。那我们也常常会这样觉得嘛。我们周边人奇怪，我怎么跟他说啊？哦，因为难沟通嘛，因为想法差太远了，哦。所以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个基调了哈。那所有的困难都是什么？上帝的处罚跟警告啊，这是宗教来讲的哈。所以所有的经验机制都藏在这个滤网后面，你只要把这个往上面推就行了哈。可是现在呢，那该死的达尔文啊，跟该死的弗洛伊德啊，哈，他们合起来就形成我们现在的一个不同的这个滤网。那达尔文告诉我们生存必须要竞争啊，那弗洛伊德告诉我们什么弑父情节啦，什么恋母情节啦，什么无意识啦，什么肛门期啊，什么大腿期啊，反正他告诉你就是早期的这个经验啊，会决定你的一生，什么三岁定一生啊，什么之类的啊，那些弗洛伊德给你的概念跟达尔文给我们的概念呢，那变成它是一种新的滤网，然后我们必须要被这个滤网接受，我们才可以看得到。现在是这样的标准吗？现在人没有人会跟你谈什么。哎，我以前不晓得这么严重啊。我在电台里头，那个电台就问我说：“哎，你不能讲灵魂啊，因为中国内的人是不说灵魂的啦。”哦，你在国内讲灵魂，你小心被抓起来。
就是这样子。
对啊。我知道像习师在中国大陆他们也不能讲太多那个灵魂这个字样，不能讲灵魂。
哦，难怪那天我去我的朋友家，他是中国来的，我要跟他讲什么灵魂，他你不要讲灵魂， 还以为是他
不喜欢听
什么灵的事情。嗯、
不是不是，他们中国，我国内的话，他们的这个唯物论，唯物论就不讲什么灵魂啊、心啊这些东西，他们要讲科学、讲证据嘛。好，那所以讲科学、讲证据，你刚才讲那一套什么心啊、什么的意识啊，那听不下去。
他们也上教堂啊，干嘛的？
没有。
他们是来这里为了得到一些 help，
嗯，那 everybody， 当然会慢慢，我讲这种东西就是都是会慢慢改，会慢慢改变的、啊。到一个环境，到另外一个文化，比如说我们如果到回教国家，可能很久之后，我也会开一个城市馆，这清真城市馆，陈家馆，现在是马家馆。
我去吃免费吧。
是啊是啊是啊。那个朋友说，哎，他跟他的那个子女讲说要去吃清真马家馆了、啊。他子女说我不认识任何姓马的。那他的女儿就说，你怎么不信那姓马的呢？你们的总统不叫马英九吗？那马英九开的这个餐馆叫做马家馆。这样。所以呢，就是说呢，其实达尔文跟弗洛伊德他把这个人看作是有瑕疵的、啊、瑕疵类的一个部分、啊、也就是人生来就是有瑕疵的、啊、所以呢，每个个人的生命是不稳定的存在，随时要听命于族类的需要，因为你没有个人的、啊、以前没有那么严重，现在是很严重、啊、比如说以台湾来讲的话，说什么美国牛有问题嘛、哦、然后这个其实都闹得很大嘛，对不对、哦、那如果以前台湾不是说有进那个叫做什么大闸蟹吗？那听说大闸蟹是有一点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如果你吃四十万只，每天吃四十万只，你会身体会生病，问题是谁神经病去吃四十万只的大闸蟹，你知道我意思吗？如果今天啊、你看美国的电影现在常常在演嘛，如果有一个村庄啊、哦、有一种严重的传染病啊，没有办法不太能治愈的话，大部分政府会怎么做？围起来，然后弄炸弹去炸它，把它毁灭掉。对啊，
哪个地方？
上次有一个电影就这样演嘛。
什么电影？
对，现在我回家就会这样做，真的就会这样做，会隔绝会隔离、哦、那你也他也不太管里面到底还没有其他人没有感染，因为没有办法去筛选。那如果说这个食物你发现到这个食物对人体不好的话，哈，这样讲，如果有狂牛病，只要你是牛，不好意思，有没有病不管，要不要杀？要吗？你有什么这个灰禽走兽的这个病呢？只要它有的话，你不会留一只的啦。好，以美国来讲的话，狗如果没有牌子，你没有生存的权利，六天之内一定给你结果掉，对吗？它是一个生物，它是这个宇宙的一部分，可是它如果没有牌子，不管它有没有病，它没有生存的权利，它连自己谋生的权利你都不给它的呀、哦、所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对生命其实有太多的害怕了，我们会认为说只要把环境弄得很干净，我们就没有病了。问题是好像环境越弄得越干净越科学，好像医院要越来越多，然后更严重的病会越来越多，然后人死得越惨啊，临此致死啊、所以呢他说哦，其实我觉得他这里讲的真的很好，他说若以苟活为主要目标，而心中却没有一个没有意义的苟活，就是说没有人生目标了，所以心灵的伟大的这个能力呢，其实被忽略的，然后自然跟个人的这个归属感其实也是被侵蚀的，因为我们会认为怎样要征服大自然吗？那大自然是让你征服的吗？你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你根本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好像我们刚刚提到那一首诗，城市的玫瑰含摄着整个宇宙，那你怎么去征服你自己？好， 所以我们觉得好像人类需要牺牲大自然才能够活下来，所以你必须要很优秀，那很优秀的话就是要更优秀，优秀的话就不断的优秀，所以你就这个恐惧就越来越大。好，那一个人最伟大的梦或者最深的恐惧都变成一种腺体分泌的不平衡，或者是童年创伤所造成的精神病的结果。像大部分女性到了一个年纪就更年期嘛，然后跟你讲说内分泌失调嘛，对不对？然后自律神经失调，那大脑分泌不平衡，那你如果说有忧郁症、躁郁症，你到了这个脑神经科，他也跟你讲说，哦，你的那个大脑的分泌不平衡，啊，吃什么百忧解，然后什么东西来让你的这个腺体分泌平衡？可是跟腺体有关吗？明明他就是忧郁啊，明明他的现世的生活没有办法解决，他在恐惧里头，好，所以他的这个分泌会产生状态。但是我们现在却把它当作是说，好像是一种腺体的分泌不平衡，所以他的精神状态会不平衡，是不是倒过来？我很难过，很忧伤，所以我的分泌造成不平衡，还是说因为分泌不平衡，所以我很忧伤？我们都知道是前者不是后者嘛，对不对？我高血压是因为我很紧张，所以我高血压。但不是因为我高血压，啊，所以变成我很紧张，不是吗？对不对？所以这个，赛斯其实我觉得他都蛮了解到我们现在生活实际上的状态了啊。所以在这个信念里头，每个人都在寻求一个架构，什么样的架构呢？就是生命要有意义啊！我要是最优秀的，我要有价值，因为有价值才有人认为我活得理所当然，才有人会爱我啊。那寻求这样的架构，那在其中生命才有意义，然后寻求一个可以激发人去行动的目的。在赛斯对行动的解释早期课，他一直在强调行动力就是生命力。好，那我们没有行动就好像没有生命力啊。好，那寻求一场戏剧，好，在其中个人行动会变成才会有重要性。好，你看生了个宝宝，生了个 小娃娃，那妈妈就变得很重要。你看我妈妈在照顾这个娃娃，本来你可能会忧郁症了，你现在过于忙了就忧郁不起来了。那其实我们在讲说，哎，有一个天灾，然后房子整个被刷掉了，那你还是眼泪擦干了，还是不是要从头来？那这种挑战，有时候在挑战的时候，你反而人的那个生命力就会起来啊。好，你看那个海神号，好，我们看过海神号吗？你没有看过海神号吗？海神号其中有一个人不是要自杀吗？好，然后后来经过那个大难之后，他还杀不杀？不杀了嘛，他活得比别人更有兴趣了，因为上面要辛苦才能够得到的生命，他怎么会不珍惜呢？好，那有时候我们活得好像是无风无浪的时候，我们也会让自己去创造一些风浪啊，比如说每天看报纸啊，好，报纸上不是登了一些什么大新闻，又是大灾难，又是什么，然后你就很多都可以批评的，这个东西蛮不错的，因为让你心里面有专注啊，那不然的话你整天在干嘛？是当判官啊，当法官，那你当法官虽然没有一个实际上的一个效果，可是每天的报纸不是你在评判的很好的材料吗？他曾提到有两句话，我觉得这两句话蛮好的，他说人生有知性上的需要，人生也有感性上的价值，也就是说人生有知性上的价值，也有感性上的价值了。那情感性的需要是必须要被满足的，不管你的知性上的判断如何。可是现在的大部分我们的现代人来讲的话，尤其是男生啊，生意第一嘛，把公司的生意做好可以牺牲所有家庭生活啊，比如说什么两岸三地啊，每天到外面去跑，一跑就几个月才回来啊，他牺牲的家庭生活跟孩子之间的相处或跟家人的相处， 其实那个牺牲是很大的，有必要这样吗？啊，可是你有知性上的需要，可能这些东西在知性上是啊，我应该要赚钱啊，啊，很理性的部分嘛。可是，在情感上的话，难道不想跟家人多相处吗？啊，可是这种这个情感上的需要如果没有被满足的话，其实是。也就是说它还是蛮重要的啦，还是不是很好啦。那教会提供一场宇宙的戏剧，宗教是一种宗教剧啦，在其中连罪人的生命也有价值。那为什么有人犯罪才能表示上帝的慈悲吗？不是吗？
上帝可以赦免。
哎，对，可以，上帝可以赦免你的罪嘛，哦，所以罪人也是很有价值的，哦，那
没有罪人就不要上帝。
对，没错，太好了，所以表示上帝的慈悲。那可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呢，连这个都没有了，哦，平滑无生气的一个心灵环境。那在这种状态之下，哦，没有错，我们会导致一些反叛。哦，这个反叛干嘛呢？人们采取行动把他认为有意义或戏剧性的东西带进他的生命。什么叫做戏剧性的东西？灾难啊，哦，疾病啊。我记得以前我听过，我不晓得是真的还是假的啦。好像美国经济如果不景气的话，哦，他会去炸几座桥，做几座桥，然后把它炸掉了重新来这样子。哎，这样的话可以带动经济啦。
那美国政府自己。
对，我以前听人家这么讲，我们不要讲这样子了，我们就讲我们所谓的十大建设啊，十二大建设啊，对不对？哦，有的时候你去建设的话，会带起经济力吧，也就是你有的忙啊，有工作可以做啊，哦，所以有时候破坏啦、灾难啦，或者是说那这个一些戏剧性的张力啊，哦，灾难、疾病这些东西哈，哦，它其实就是。能够带给你生命力了，那即使在理性上我们拒绝，但是其实背后是有缘由的。那我不晓得这个晕眩可不可以在其中找到它的戏剧性张力，要不然的话你好像人生当中就找不到一个可以奋斗的理由啊。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啊，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就是传达你的戏的主轴嘛，那一定会有张力的啦。他说呢，对大多数的人来讲啊，哦，没有错了，大多数现在都接受科学嘛，啊，唯物论嘛，哦，可是当上帝走出了窗外之后，命运就取代了上帝的位置。那请问，那这个有什么不像吗？
怎么说这个上帝走出窗外？
比如说像现代人的话，不信宗教的就没有上帝吧？好，然后没有上帝以后，假如遭遇到不幸的事情，你就说啊，我这个人这个命不好，运不好，是不是？那是不是上帝已走掉了？是没有错啊，你是换个名词而已啊。那像我们来讲，我们叫一切万有嘛，对不对？我们虽然没有用上帝这个名字，可是我们用一切万有。可是一切万有，其实我们讲的还是上帝，只是不同名词而已啊。好，我们自认为说我们是赛斯学派的，讲赛斯先华，可是我们用一切万有还蛮用蛮多的嘛，对不对？那一切万有不是上帝是什么？啊，那佛陀不是上帝是什么？对佛教徒来讲，佛陀就是上帝啊。我说对大部分的人来讲，不是像你这种生就活血的，很多人会认为活菩萨，活菩萨代表的是什么？老天爷嘛。哦，我是说乡民，哦，乡村小民来说，他们认为的活菩萨，他们认为的，他们佛道是不分的啦，哦，佛教跟道教是不太分的啦。对啊，我也看过很多基督教所拍的电影，那时候那佛教在算命，我是不知道佛教会算命的，佛教从来不算命的啊。他说佛教会算命啊，佛教烧金纸，佛教哪有烧金纸？佛教是不烧金纸的，啊，所以这种说佛道是不分的啦，哎，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讲的蛮好的，上帝走出窗外，就命运就取代他的位置，然后意志力也受到侵蚀了。因为什么叫意志力受到侵蚀？后面没有一个支持你的上帝的嘛。那既然一个人的特质、潜力跟缺陷，大半都是由他，就是他没有办法掌握的这个什么激励啦、遗传啦、无意识的机制啊，什么基因啦、啊，这个人不好是、欸、他基因不好啊，这个人不好说、哦、他的这个激励比较差啊，也或者是说无意识的状态，那这样的话反而变成。好像是没有办法掌握了哈，那这样的话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他有成就，他不能觉得骄傲，因为没有什么神可以让他荣耀的嘛。如果你是个基督徒啊，你中了大奖啊，哈利路亚，感谢上帝，对不对？好了，那你现在没有信仰的话，那你中大奖，激励啊，啊，那不需要感谢上帝嘛？好，那做错事的话，也没有。也不能因为失败而被责难了，你没有人责备你嘛，不是魔鬼啊，啊，那你是个宗教的这个信仰者的话，你说哦，魔鬼把你啊，把你引诱到那个地方去，那他说比喻性来讲的话，魔鬼走入了地下，所以很多魔鬼啊、恶作剧的人和邪恶的特质就被指派到无意识了。哦、基因啊、无意识啊这些东西、哦、所以他的意思是说换汤不换药了。以前叫上帝、啊、现在没有上帝叫命运嘛、哦啊、以前叫魔鬼，现在叫做无意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嘛、哦、弗洛伊德创造出来的邪派，所以人被视为自我分裂然后跟自己作对的东西。这些雄性攻击性的理论啊，因为雄性呢，它在它的基因里头有一种攻击性啊，这是这个心理学派所做出来的一些推论嘛、啊、所以一个有意识的傀儡，有肉身的一个有意识的傀儡，很不安稳的就坐在这个无意识的这个兽性上面啊，所以他相信自己的。是被遗传跟早期的环境定好的、哦、所以他真正的动机他是不会去觉察，还是一样没有觉察嘛，跟在宗教信仰的时候是一样的、哦、一样是没有觉察，他不只被设定跟自己为敌，而且视自己为一个不关心自己的机械宇宙的一部分、哦、对现代人来讲的话，你不可能说服他说哦，这个大自然是爱你的，那大自然如果爱我，怎么会有天灾？怎么会有海难、海啸？哦、他说：“哎，你们那个迷信了、哦、所以等于是缺乏目的、意图，或不在乎个人，而只在乎群体的这个宇宙、哦、也就是说，那个宇宙是没有意图的啦，没有爱心的啦。那这真的是一个很奇怪的世界。”可是我们去面临它，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第一个世界啊，那就是我们现在眼前的世界。但是我们却相信我们是孤立在大自然跟宇宙之外，所以那个诗不是讲到说，其实连一朵玫瑰花都是啊，都是整个宇宙的啊所受含的啊。那我们现在人是绝对不相信这个了，我们现在。的人是相信我们自己是孤立在大自然跟上帝之外，那既然是孤立在大自然跟上帝之外，当然要征服他嘛。那在现实中生活下去，你一定要让自己不断的去、哦、挑战、哦、那什么崇高理想啊，什么灵魂有这个很伟大的特质啊，这个东西都还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啊，过时了啦，所以灵魂这个变成不时髦。但是呢，其实心灵，我们的灵魂呢、啊，一直在寻求活力，一直在寻求表达，好，那寻求新的架构。所以，其实他这里就是在提醒我们了、啊，我们的心灵透过我们的行动来表达他自己。那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的背后带着他生命自由其中涌出的这个推动力，他自己会完成。也就是说，假如你觉得什么愿望要做，什么梦想要达成，什么样的人生的目标你想完成的话，你一点都不需要去担心，因为心灵他自己有一个由内而涌出来的一个推动力。你要推赛斯，你怎么会认为说他不能推呢？因为他的力量在里头，他会自己涌出来啊。好，你甚至不需要去借外力，因为这是一个心灵的一个特质。那在这个涌出来的过程当中，它自动的会产生丰饶，而且会创造社会风气跟文明。哦，你觉得说你可以推，它就自动会产生丰饶，那这不是在对我们说话吗？好，所以你把欲望或者是愿望投向物质世界，然后透过世人的经验跟社会接触来实现它的潜力。也就是说，你有什么愿望投诉出去啊，投诉出去以后它就会有潜力的啦。好，然后以这种方式的话，你自己得到的帮助之外，你也使别人的潜力受到鼓舞。为什么呢？因为梦会寻求它赋予血肉，也就是我们有梦想啊，有梦想我们就逐梦踏实嘛。啊，那梦会给予血肉，而这些血肉呢，会在社交生活当中，就是你的当你的那个伟大理想无路可走的时候呢，你甚至可以用自己的一种宗教、私人宗教的方式来做表达。我们常常会有一些私人宗教了，比如说一个父母亲需要你帮忙，中风或什么的，那这种东西就是一种私人宗教，或为爱情，然后努力去奋斗，这也是一种类似像私人宗教嘛。你等于是找到一个重要目标，而这重要目标常常是灾难了，常常是病症了。所以他说呢，人以前的人是透过宗教来看到他生命的意义啦，但是事实上所有的这个生命的意义都建筑在深层知识、深层的心灵知识上的架构，也就是他本来就在你心里面啦。 不管你是用什么名字，是叫宗教也好，或用什么其他任何的名字，它都代表天人跟宇宙之间的联系。所以有宗教没有宗教，我觉得说他今天的一开头的这首诗，他其实可以代表他想表达的意思。你就是宇宙的一部分，你就是在表达你的戏剧张力。你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可能会有一些困难，可是只要你愿意去做，它里面那个力量在里头啊。他最后这他提到嘛，他说你想做的时候，他的力量是从内中涌现出来的。那各位对今天这一节课有什么意见吗？其实这个东西是可以再继续分析下去啦，也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事情其实真的都是我们自己的戏码啦。好，那只是因为我们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也没有办法再继续再多谈啦。但是我们只能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理解到，你今天的平庸才智一类，不管你今天在你身上带着什么特质，是不是为了这个戏码所需要的？好，如果是为了戏码所需要的，那你现在在这个当中你可能觉得很困顿，有必要吗？没有必要，因为其实你后面带着是整个宇宙的支持啊。但这个信心有需要借着宗教吗？因为宗教已经不合时宜了啦。他举了个例子，就好像以前的那些交易式的婚姻，你必须要人家安排你才能结婚， 那个早就不合时宜了、啊。现在人类的意识早就已经成长到不需要什么宗教了、啊。但是话又说回来，其实反过头来讲，以前的那些宗教基本上也还蛮幸福的，因为你不用多想啊。啊，现在还是有很多人选择是不要多想啊。可是意识的层次它不断在成长啊。总而言之，你的人生，好，每一天的生活是你灵魂的精心创作，那你碰到的困难就是你的戏剧张力。那这些戏剧张力，这些所谓的人生蓝图，目的就是你想要去体验某些感受，就是一种成长的需要，就是创造，就是表达，好，那力量都在里面了。OK， 那我们就把电脑关掉。